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与您分享修炼故事，懂得怎么修炼了，村妇内心的仇恨化解了。在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讲仁义重于利。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来谈谈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至双目失明，内蒙古王磊解除8年冤狱；山西七旬法轮功学员戴秀荣遭非法判刑；上海高级工程师徐永清被诬告案，建议退回公安；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法轮功学员王雷女士于今年2月25号结束八年冤狱，从呼和浩特女子监狱回到家中。王磊在狱中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双目失明。王磊现年约57岁，是内蒙古临河市人，居住在北京市房山区梁乡镇，曾经商。王磊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同年为支援贫困失学儿童就学，曾向希望工程捐助10万元钱。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后，王磊遭内蒙古临河区、北京市房山区党政公检法联手迫害，长期被监控、骚扰、恐吓。他曾被非法抓捕拘留10多次，非法劳教4次，狱中遭受电击、暴打、野蛮灌食、熬夜等残酷迫害。2014年2月，北京市房山区的警察同时出动，绑架了当地10多位法轮功学员，王磊也被绑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他被迫害得旧病复发，经公安医院鉴定为癔症型精神病。可是房山区法院无视他的身体状况，却违反法律程序审判，既不通知家人请律师辩护，也不通知家人旁听，于2015年11月24号对王磊枉判8年徒刑。2016年9月，王磊被劫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监狱，狱警经常指使犯人对王磊实施群殴，他们把王磊从监舍拖拽出去，殴打、谩骂、罚站，长时间不让睡觉。包家犯人每天都给王磊的饭菜里拌不明药物，致使他的血压极度的不正常，双眼失明。据王磊的辩护律师讲，从王磊的案卷来看，这是一起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他不仅严重违反实体法，即不具备违法犯罪的法律依据和实施证据，从程序上更是严重违法。所谓的证据事实是不存在的或捏造出来的，用中共自己的法律都说不过去。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大同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戴秀荣女士2021年11月10号被大同市云冈区法院非法宣判冤刑2年，这是她第二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她还曾2次被非法劳教。戴秀荣家住大同市云冈区，是一位退休工人。2020年3月25号大同市云冈区公安局和口泉派出所一车特警外带一辆救护车，闯入仍在狱中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李艳琴的住处，绑架了戴秀荣。戴秀荣是李艳琴的大姑姐儿。由于李艳琴2017年3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戴秀荣帮忙李艳琴照顾家和孩子。警察以戴秀荣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将他绑架，造成戴秀荣血压升至130，心率达130至140，于当晚10点左右被放回家。2020年3月25号，云冈区分局警察对戴秀荣做了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4月6号，云冈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戴秀荣。6月7号，云冈区分局警察绑架戴秀荣。11月10号，戴秀荣被云冈区法院诬判2年，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徐永清先生于2021年10月20号在从老家浙江龙泉市返回上海的途中被绑架关押，被构陷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检察院。近日得知此构陷案已由莲都区检察院退回龙泉市公安局。现年58岁的徐永清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建筑弱电专家。熟悉徐永清的人都知道，徐永清修炼法轮功一直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他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办事认真，又因为他精通业务，在公司深受同事与客户的好评。2021年10月20号徐永清从老家浙江省龙泉市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非法查包，因包里有一本法轮大法书、一个 U 盘、一台手提电脑被绑架。警察以徐永清是法轮功学员且曾被非法判刑过为借口，将他非法关押在龙泉市看守所， 现已超过四个半月。中国新年前，薛永清的辩护律师收到了龙泉市公安局于今年1月25号出具的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得知徐永清被构陷至龙泉市检察院。徐永清的家属致电龙泉市检察院，工作人员说该案将被移送至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检察院处理。近日得知，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检察院已将此构陷案退回龙泉市公安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圣派翠克日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克卢日式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12号，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旧金山第171届圣派翠克大游行。法轮功学员演奏的乐曲震撼人心，观众表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最优秀的。游行的主要街道是市场街，道路两旁挤满了人。身着蓝白相间唐装的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穆罕默德很喜欢这支队伍，他说，法轮功的队伍是我看到的最棒的队伍，他们出类拔萃，太棒了，我一直跟着这支队伍走，欣赏他们演奏的雄壮的乐曲。真善忍的原则太伟大了，谢谢你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太恐怖了，我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自由的修炼。杰克带着儿子观看游行，他表示他很喜欢这支队伍的演奏，他说，我曾在香港住了7年，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我不喜欢中共的做法，美国不应该购买中共的产品，不应该把钱给中共。现在中共把迫害搬到了香港，中共把香港毁了，所以我也离开了香港。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5号至27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克卢日市的中央公园和马拉斯蒂广场，向民众介绍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近23年的真相，同时征签呼吁制止中共迫害。克卢日市的民众在接受法轮功真相资料时，主动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并对此感到震惊。不少人表示，相信中共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他们还没有忘记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曾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有一些民众表示知道法轮大法，并在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一位女士接过真相资料后表示，她阅读过转法轮，她要去公园参加集体练功。还有人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横幅说，真善忍太美了，并询问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沉默者亦是共犯。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登：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
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违反宪法、诬判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我们的沉默为中共的违法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医院中所有知情的护士、医生的沉默又可能为增加下一个生命的逝去打上了伏笔，等等等等。普通世人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 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登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书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书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书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书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
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淑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从前的她对吃喝嫖赌的丈夫恨之入骨，心想拿刀捅死他算了。修炼后的她虔诚地问，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现在的她从仇恨中超脱，善良慈悲。今天的修炼故事要讲给您的是，懂得怎么修炼了，村妇内心的仇恨化解了。
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山区，丈夫是个包工头，有了点钱他就变坏了，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特别是他自打认识了一个从北京来的所谓气功师之后，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据说这个气功师会算卦，会看风水，还有点搬运工。他住在一间黑屋子里，从来不亮灯，只要一进他的屋子就感觉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好多人有了什么难，有了什么病，都去找这个人，特别是当官的。我丈夫因为工程包工，卖米压了他不少的工程款，丈夫的钱要不回来，就去找这个气功师出主意。每次去找这个人，他都给我丈夫写个什么符，让他回到家给烧了，欠债的人就会把钱给他送来。结果我丈夫每次都照做了，却总也没见有人来送钱。而每次去找那人，我丈夫都得给他带上些礼物。有一次我丈夫又去找这个假气功师，回来后他看我的眼神都变得很怪。正好他不在家时，有个欠他钱的人来找过他，我把这事告诉了丈夫，没想到他却说，这下说准了，是不是那人欺负你了？我说，你胡说什么呀，人家连大门都没进。可是丈夫他听不进去，非逼着我承认那人欺负我了。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侮辱，气坏了。第二天我丈夫又去了假气功师那里，回来就喝酒，喝完酒就拿酒瓶子往我头上砸。跟他一起喝酒的人劝我说，嫂子你就承认了吧，这样俺哥的钱就能要回来了。我当时听了差点被气晕过去，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我想我就是死也得去找那个假气功师把事情说清楚。丈夫看到我要去找那个人，就把院子大门给锁上了，但是这哪里能挡得住我去找那人。于是我就从大门上爬了出去，爬的过程中我摔了下来，把脚骨头摔伤了。我硬是带着伤痛找到那个假气功师，我质问他，你为什么出这样的歪招？你想害死我吗？这假气功师说，我都算出来了，你不承认也不行。我一听火冒三丈，那时我都被气得几天没吃饭没睡觉了，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我拍着他的炕指着上天说，请老天为我作证，我要有那样的事，天打五雷轰，否则你得遭天打五雷轰。我话说完，当时那个假气功师一下像烂泥一样瘫在炕上。这时我丈夫急匆匆地赶来，见了面不由分说就打了我三个耳光。我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 那个假气功师有气无力地指着我丈夫说，你给我滚。但是从那以后，那个假气功师人就消失了。据我知道，上这个假气功师那儿算命的就有好几家回来闹得家庭不和。自打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对丈夫恨之入骨，不愿意跟他说一句话。而他整天在外面吃喝嫖赌，喝醉了回家又摔又打。有时看他睡着了，我就想拿刀捅死他算了，可是我又没法真下手，所以离婚和死这些念头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而每次我真要去寻死了，却又总是有巧合的事情发生，让我死也死不成。为了排解我心中的忧愁，我信了一个教。我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得知后就劝我说，妈妈，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佛法。可是我当时听不进去。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我置身于大海中，有一根百尺高杆，我顺着杆往上爬，爬到中间往下一看，下面黑乎乎的，吓得我一身冷汗，浑身直哆嗦。这时我脑子中反映出一个问题，你想上去还是掉下去？当时我喊着，我要上去。第二天我就捧起了法轮大法的书，我再也不想学原来那一门了。虽然我开始学大法了，可是我并不懂得什么是修炼，只是特别喜欢真善忍三个字。后来我去给一位90多岁的老人当保姆，老人也修炼法轮大法。我心想，在同样是修炼人的环境里，彼此能多些温暖与帮助。然而没想到的是，竟然事与愿违。这位老年同修整天限制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我天天受他的数落。有一次他女儿抱怨煤气比以前用得多，老年同修就规定不做饭了，买着吃。我给他买了吃的，给自己买了一个馅饼。老年同修就很不高兴地数落我，你不就想吃肉吗？这样那样的，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我想想自己来这里几个月，从来不为自己多花一分钱。我心想，买其他的什么都贵，买一个馅饼只花2元钱，我本来能吃两个，却只买一个，你还发那么大的火。我委屈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这一次我真的忍不了了，我打定主意不在这里干了。正当我想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时，老年同修过来叫我起来，他说，对不起，我伤害你了，咱们交流交流吧，我哪里做得不好你都给我指出来，你的问题我也给你指出来。既然老年同修这样说了，那么说就说，我就把一肚子委屈和对他的不满全盘倒了出来。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年同修听了我这些指责，他不但没有发火，反而都承认了，还真心地跟我说，这些都是他的错。之后，老年同修也给我指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爱听好听的，遇事没有用大法的法理来看问题等等。当下我就觉得，老年同修说的这些，他是真心为我好的。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师父写在《转法轮》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当时就把这句话背给老年同修听，并问他说，大姨，这就叫修炼吧？以前我还不明白什么是提高心性，什么是修炼。这个经历让我既高兴又感恩，我也似乎更开窍了。后来我又学到法轮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这本书里说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 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忍超出了一般人，可是现在对照法轮大法师父说的忍，我那只不过是常人境界的强忍而已，与修炼人的忍相差甚远。我懂得修炼了，我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了，但我对丈夫的怨恨却仍然不能放下。当初我走入大法修炼，就是想让自己从家庭矛盾中解脱出来。有几次我看着师父的照片问，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放下对他的恨呢？两三年后，当我第一次主动拿起电话，用最平和的口气跟我丈夫通话，我叫他以后不要再吃喝嫖赌了，要做个善良的好人，欠人家的账赶快还了，钱不够，我和孩子帮他凑。而他那边也用平和的态度接我的电话。我丈夫他也明白了，如果不是我学了法轮大法，我们之间的恩怨是一辈子都解不开的。所以他也非常认同大法。有一次他大病一场，几天的时间人就瘦得皮包骨头，然后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丈夫说，我正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就像有一股暖流一样，刷的一下子肚子就不疼了，第二天彻底好了，想吃东西了。听了丈夫的电话，我更是从内心感恩法轮大法。我深深知道，是大法使我这颗充满仇恨的心变成了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使我这个破碎的家庭团圆了。这种幸运和幸福的感受，只有亲身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感受到吧。听众朋友，带着一颗仇恨的心，受伤的是自己。希望这位从满心仇恨里超脱出来的故事，能带给您一点收获和启迪。谢谢您的收听。
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谈谈仁义重于利这个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节目时间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谈的是仁义重于利。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呢，君子通晓仁义，小人呢只懂得利益。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呢，许多仁义之士呢轻利重义，为了坚守心中的正义和良知，宁愿舍弃眼前的实际利益。那么也有很多无耻小人呢是见利忘义，为了现实的利益呢，不惜出卖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啊，关羽重义轻利，虽然是身陷曹营，又受到曹操的厚恩，却始终不忘初心，任凭曹操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送袍赠马，再加上黄金美女，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仍然坚持说呢，若知皇叔的下落，虽到水火必往从之。
关羽因为手艺成为人中的楷模，在历史上传为美谈。而同时代的吕布呢，虽然是勇猛无比，武艺也在关羽之上，可是却因为见异思迁，三易其主，他的人格呢，始终是为世人所不齿。那么张飞每次和他临阵对敌的时候呢，出口就先要骂他是三姓家奴，因为他换过三个主子。这个呢，就是说的义字。那么要谈到人字呢，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这故事里说呢，梁惠王对孟子说，您不远千里而来，给我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和利益？孟子呢就回答说，大王你何必说利呢？其实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王你作为一国之君，却说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那么你的大臣们就会说，对我家有什么好处？百姓们就会说，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样从上到下互相讲利益，国家就很危险了。将来大臣们会为他们家的利益而杀其君，百姓呢，会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造反。这就是先讲利而后讲义的结果。然而却从来没有见过讲仁义的人呢抛弃他们的亲人，也从来没有见过讲仁义的人把他们的君王丢在一旁的。所以呢，大王讲仁义就够了，何必说利？刚才讲的这两个故事呢，都是说古人不论是在个人还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呢，都是重仁义而轻利益。现代社会呢，是世风日下，道德沦落，致使现代人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利益。什么仁义呢？这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有什么用呢？人生百年，当然要及时行乐。这个几乎是现代人都接受的思想观念了。这个呢，是个人的方面。更有甚者，以能够得到的利益来确定所从事的事业的价值，有利则大干，无利则不干。这些年来呢，在西方有许多的大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他们配合中共对信息真相的封锁，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这个呢，是在企业这个层面上。而一些国家呢，也因为商业的利益，对中共的恶行漠不关心、漠不作声。这是在国家的层面上。古训往往是很深刻的。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是公司，上下只会重视经济利益，而忽略了道德人心，那么就会造成呢，有权者为了利益贪赃枉法，没有权的人呢，为了利益就去杀人害命。那么国家与公司的前景都会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此呢，无论是对国家来讲还是对公司来讲，正义与良知比经济的利益更为重要。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里，似乎一切都已经是有价格的了。即使是昂贵的黄金，也有一个大致固定的价格。然而呢，无论社会如何进步，技术怎样发达，人世间的正义与良知及真理，却是永远都无法折价计算的。也正是因为它无价，它才是世上至高的存在。由此可见呢，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见利忘义 都是一种无耻的行为。不顾后果所做的呢，其实都是贪小利、涉大义之举，其实是最大的得不偿失。其实啊，我们都知道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因为盲人呢，都是从感触到的局部来认识大象，所以他们都不能看到真相了。但要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我们，何尝又不是盲人摸象？说这个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我们好像是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是盲人呢？我们看到的不就是全部的现实吗？其实啊，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点东西吗？那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呢？其实那是很多很多的。现代科学呢，也认识到了有另外的空间存在。多维时空的存在呢，那不都是超越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世界了吗？那说我们是盲人摸象又怎么不对呢？我们都能看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中呢，出生了、长大了、去世了，那不过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部分。而生命在出生之前、去世之后的过程，我们的肉眼只是看不到罢了，但却是真正的存在着，甚至现代的科学呢，也能够证实这些存在了。其实在修炼人的眼里，包括古代的佛教、道教中修行的人，孔子、圣人，他们都是看到了我们肉眼了解的所谓现实以外的世界，所以呢，他们才发现我们所谓的现实是最不现实的东西。而对于人来说，道德、仁义这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其实都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呢，他们都决定着每个人生命中的福与祸，那他们不是更珍贵的东西吗？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北京有这样一位女士，自己的丈夫事业有成，口碑好，受到人们的尊敬，孩子不用上课外补习班，照样考上了市里的示范学校。这样顺畅平坦的人生，谁不希望拥有呢？来听听这位北京女士讲的他们一家人的故事。我丈夫以前患有强直性脊椎炎和严重的关节炎，到很多大医院看过，也用过偏方，吃了不少药，可是收效甚微。有一种药的成分里有金子，挺贵，效果也不好，还对心脏有副作用。以前几乎换季就疼，变天就疼。医生说，这病医学上称不死的癌症，还说中年以后很可能瘫痪。后来我练了法轮功，丈夫明白大法真相，看过《转法轮》这本书，也支持我修炼大法。日子一天天过去，全家不知不觉忘了他腰腿疼的事儿。有一天， 家人在谈话中突然发现他好几年没犯这老毛病了，身体还比以前健壮了。丈夫自己也知道是因为支持我修大法得到了福报，不苟言笑的他露出了微笑。更不可思议的是，大法还给他开启智慧。这些年他工作很出色，成果不断，没有送礼找人，很快评上职称，聘上高级别岗位，还被任命担任了领导职务。丈夫通过读转法轮明白了一些法理，知道要做个好人。虽然手中有些权力，掌握着一定的资金，但是他不贪不占，口碑很好，受到人们的尊敬。也正是因为他做人口碑好，工作能力强，大企业慕名找到他合作，合作完一个项目又给一个更大的项目。他做的这些都是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带领着愿意参加的同事们做的。单位因为他的项目而得到了社会认可，扩大了知名度，并且从他的项目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合作企业给一些新设备，改善了单位的办公条件，所以他单位上下都很高兴，很支持。丈夫把企业给的大部分项目报酬给参与的成员发放劳务费和福利，他付出最多，分配数额基本和多数同事一样。在别人眼里看我丈夫是没有贪心，其实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些大法的法理，愿意守住道德，为他人着想，能够割舍利益，做个好人。了解的人都说我是丈夫的贤内助，其实练法轮功以前，我也是个爱慕虚荣的人，学大法后，我把金钱、名牌、首饰都看淡了，也改变了通过所谓的帮助别人来换取利益的观念。我经常提醒丈夫用好手中的那点权力，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再来说说我们孩子得福报的事。孩子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发烧，长时间咳嗽，半夜跑医院看急诊，真是累人累心。我修炼大法后给孩子读法听，慢慢的他体质好起来了，以前头发又黄又稀，现在头发黑亮，小脸也变漂亮了。孩子上学后很聪明，写一手好字。现在城市中的家庭多数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我们从来不给孩子报这些，让他有个正常的童年。因为别的孩子都在补习，大量做题，我们孩子虽然学习不错，但也不算是全班数一数二的尖子。有好心的家长有时候鼓动我一起团购所谓拔高班，说是再努力一下，我们孩子也可以拔高。我不为所动，尊重孩子的想法，允许他只要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自己看课外书，安排业余时间，不强制他。现在许多学生很有心计，甚至为了竞争相互欺骗，学电视里扎小人诅咒同学。我用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教育孩子，带他学转法轮书中关于妒忌心的讲法。孩子没有妒忌心，也不像一般青春期的孩子那样叛逆。班上旗鼓相当的几个学生多数有矛盾，我们孩子置身其外，谁都帮助，心里非常健康阳光。中考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家长想方设法帮助孩子提分找门路，甚至有家长焦虑的睡不着觉。我把心放下，告诉孩子自己努力的同时把一切交给师父。结果我们孩子如愿考上了交通便利、校风正、教学质量不错的市里面的示范学校。感恩师父给了孩子这么好的安排。在尘世中有太多不好的想法、思想、观念和习惯，有幸得大法， 就要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归正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清洗，让自己变成符合大法要求的纯洁生命。师父救度我，看护我，用宏大的慈悲法力让我从争强好胜、虚荣清高中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还不断给我好的职业机会，让我和更多的人在工作中结下善缘。就在今天早晨到早市买菜，一共9.5块，我给卖菜大姐10块，她找了我5块，我立刻告诉她找错了。大姐很感激，我就顺便给她讲了大法好。旁边卖菜的人说，人在做，天在看。他的声音很大，人越来越明白了，这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宏大法力的慈悲。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聆听歌曲，让生命去感受。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是希望的前沿，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丽。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